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经济，我是本集 AI 大晋级的主持人，经济日报数位内容总监徐穆君。今天我们很高兴，就是要来谈最近今年度，也可以说今年度啊，这也是最夯的一个题目，就是 AI。那 AI 其实现在企业界很多人，老板都想要做 AI。那到底这个 AI 哈，要怎么样跟我们企业界共融哈？那我们今天一定要请一个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谈一谈哈。那我们最近这个获奖连连的这个工研院哈。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工研院的这个资深副总，还有就是他现在同时也是工研院的 AI 策略办公室的主任，苏孟中苏副总来到我们节目。苏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我大概先讲一下背景。那其实最近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非常的热，就是从这个生成式 AI生成式 AI 发展一直到现在，那大家一直在探讨说，不管是从技术面或者是说应用面，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大家其实这些老板都还蛮关心的，如果我企业不做 AI 的话会不会怎么样，然后甚至是其实现在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AI 技术的时候，现在大家还蛮认可的。我记得过去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好像都觉得离我们好远哦，不是我的事情，是工研院的事情。好，那老板也觉得说是工研院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工研院既然有这种 AI 策略的这个一个办公室哦，那我觉得说这个可能对未来，因为工研院其实就是我们国内哦，不管是任何产业哦，像很多我们很多技术都把它移到民间去。那未来像我们这个 AI 的部分，我相信你们也会有很多的东西是提供给我们产业界、企业界哦。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工研院的 AI 策略办公室它平常是在做什么，那对于企业界他们有什么可以运用，可以就是说来咨询的部分呢？
OK， 谢谢主持人开场的提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说2016年是所谓那个 AI 的元年，就是从下围棋打败
对
这个棋圣开始。那工院在2018年，我们刘院长就率先在院内，因为我们院内有很多那技术的所中心，不管是在生医啦、机械啦、资通啦，或者是材料化工之类的领域，都会用到 AI。 那各个单位都会有 AI 的工程师，那我们也有专责的像是我们的资通所就是负责AI 应用技术的开发嘛。那我们在2018年因为有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未来的重要的趋势，那工院在不同的产业里面需要有各自使用 AI， 也要能够一同类似这种交流啦，或者是把资源集中，所以我们的全名叫做 AI 应用策略办公室。
AI
重点是在应用
对。
那我们在应用的话去做一些整合，所以我们在应用里面有像类似在智慧生活里面啊，在健康乐活，我们叫健康乐活。
对。
那另外就是说像环境永续也需要。那在这三大领域里面，我们就开始这个2018年简称的 AI 策略办公室。
是。
陆续在后续就承接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是是，了解。那像我们最近讲到那个奥特曼他那个生成式 AI， 對對
對對，
那所以说我们在2018年其实就已经有看到 AI 的趋势哦，不是跟这个
生
成式没有关系。
AI 是在过去这两年开始，
对 对,
對，
这两年才开始。
对，那奥特曼在去年西雅图那一场我就是在现场
哦。
所以奥特曼那时候讲的话其实是说，现在当然有 AI 这种治安问题啦，以及那个伦理问题，但是他鼓励大家往前走，就不要太被受限制，因为那个速度太快。
是。
然后他在讲说这个是在2023年11月、在那个西雅图、
对。
然后他讲说世事难料，那隔天他就被 fire 掉
哦。
所以 但是当然现在
又回去嘛、
哦啊、所以其实、这些未来的趋势啊，真的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AI 真的进步很快，这两年叫生成式 AI 可能未来又会做一些改变也不一定。
是 那当时你们2018年成立的时候跟现在我们2023年2024年看到的这个 AI， 你觉得跟你们那时候看到的应用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速度加快，那以及这个生成式 AI 其实是比我们当初、像机器学习啦，或者是这种深度学习，当初都是在我们的那个、蓝图上，但是生成式 AI 这种大语言的模式不是原来没有，但是它的速度的确进步得很快。
哦，所以你当时有预料到吗？ 会是这样的发展？
就是所谓那种大数据啊，大语言模型本来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看到世界趋势的蓝图上，
是、
哎、但是它加快，就像现在 AI 在40年前、哦、它其实也叫不同的名称、
嗯
哎哎、比如说叫 Neural Network 啦、
啊，
叫那个 Expert System 啊、嗯、那现在但 AI 那以及、这两年就是生成式 AI、嗯、是 Gen AI、
哦欸、以前那个像那种 IBM 做那种超级电脑，
对对对对，
也算嘛，也算是一种 AI，
也算、啊哦、对对对对对，
深蓝嘛，叫深蓝，
深蓝、哦，所以已经大概几十年了，哎、哦，几十年，只是它的速度。嗯、那但其中有一项，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哎，这个 AI 不一定是纯软体，它的晶片运算是非常重要。
对，
那晶片像最近这个两奈米的制程的话，基本上又让它的运算能力有几级的倍增嘛啊，所以软体才会又能够去做一些发挥。
是，所以说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你觉得说科技上面的发展还有运算能力的突飞猛进，其实是加速这个 AI 它的这个应用变多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就像我们电脑啦、手机啦。我们可能用不到里面50%的功能、嗯、但是一旦它硬体加快，新的应用 APP 又上来，那你可能又用不到50%，可是你的50%跟昨天的50%可能是至少100倍的增强、
嗯、对，我了解，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喜欢追求电脑很快，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应用可以去使用到那么大的、这个、
对对对，但对厂商是一个商机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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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可以换机槽啊，然后有新的应用啦、嗯、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些应用，其实这些商机其实就会泡沫化。那目前这个 AI 泡沫化其实是、不太像2000年那个 .com 的时代，
是是、
这目前看到的其实是有蛮多具体的应用跟商机啦、
啊嗯、好，我觉得应该跟你2018那时候看的又不一样。
哎、对对对对，
现在感觉就是有一些，
没错，
比方说我已经是有这个什么屠龙刀啊、
倚
天剑都来了，这样子，对，我才有这种东西，我才能去做我的一些应用嘛，
哈。
所以我想这几年来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其实我们在讲 AI 技术的时候，其实 AI 本身它是要有一个技术的门槛，还有一个基础，
对、
哦、就像我们讲说，假如说我们用一个倒金字塔来看的话，它或许下面它是用技术在支撑，但其实它背后它需要很大的资本，还有人力，
是
还有这些人力，那上面才能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出来嘛。那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在观察重点，企业在观察重点也是，就是其实企业早期就在做了、
嗯、
可是或许它的 AI 就是在工厂里面的 AI，
对 对, 对，
它不是说、啊、真的是办公室里的 AI，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AI， 所以你对于这种像现在企业，我们在看这个，我们叫做什么产业 AI 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AI 普惠化这个事情，你怎么来看？就是说现在我们到底是已经时机到了，然后你要怎么样给企业老板，或者是决策者一些建议，就是说怎么样子去运用像人机协作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对，
就是给他们一个认识这样子，
因为。刚刚我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整个 AI 的速度是加快，
对，
好，那加快的过程中其实应用是非常重要，
对，
那这种百工百业，像产业 AI 化，顾名思义就是说在这些不同的企业有没有去善用这个 AI 的工具或 AI 的工程师，不管是提升它的企业的内部的效率啦，竞争力啦，甚至最重要就是企业的产品跟服务创新力也可以、利用 AI。 那所谓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有点像 B2B 企业里面去用这些工具， 但如果我们在讲说AI 普惠化，稍微就是从 B 到 C、哦、到那个消费者，那甚至说它是透过 B to B to C、哦、然后进入到消费者，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以前我们如果记得我以前在手机的时代，这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嗯、我都是在手机的年代，现在 touch phone 是很普遍，
对，
可是过去小孩子两三岁他拿一个传统的手机，然后说这个手机坏了，他的重点就是说他没办法用 touch， 用手指去让他荧幕字啊放大放小或者去触控，
对对，
那、啊、这个是很大的改变，
对，
那这个改变让比如说我高龄的爸妈都能够上网，
嗯，
因为他用触控，
对，
最直觉、嗯、对人体的话这些应用是最直觉，
对，
现在 AI 就是很类似这样，它可以进入到就是说哦，一般人可以用 AI、哦、把它当成工具，工程师可以用 AI 帮他写软体，所以像我高中的小孩他现在写软体，他只要写一段，剩下的他叫 OpenAI 帮他写完，
帮他写完，
对，
所以现在
那
很多人拿来写论文，
有些的话连全部都帮你做完，
对，
哎对哎，所以
写论文，
写论文就是有点 B to C、
B to C，
我的工具帮我做一件事情，
对，
但是那个写那个程式就很像 B to B， 你做的还更多一点，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工程师，嗯、所以最近这几年欧美。有很多这种工作消失其实都跟这个有关，在 .com 里面，因为它不只是可以生出产品、嗯、它还可以取代一些人的工作，
是是是，那刚刚我们是讲到企业端，其实企业端早期他们也有做 AI，
对，
可是感觉好像是在工厂里面做，工厂里面做 AI，
而且需要有很厉害的工那个软体工程师，
对、哎、所以那我们现在其实像他们讲的以前过去那种，比方说 他要生产汽车，他必须要有一些机械手背啊、
哎、
或是说智慧工厂，我们讲的智慧工厂，
是是，
所以以后的 AI 其实不仅仅是局限在工厂里面的嘛。我听那个黄仁勋，他其实他这次发表会他连机器人都出来，
是是是，
那很多人就在讲最终的目的是不是其实是要做到我们走在路上都是机器人这样子，
这个就看我们怎么去用它了、
嗯、对，
那我们如果拉回到刚刚所谓产业 AI 化跟 AI 普惠化，
对，
那甚至就是说人机协同的这个概念呢、啊，我们在工研院的 AI 应用策略办公室把它分为三大自动化的领域，就是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很多的效率提升，那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自动化，不一定就是工厂制造的那种自动化，
对对对、嗯、
所以我们分为在制造的话让它自动化，然后我们在服务业可以让它自动化，那另外一个是不管你是哪一种行业甚至农业，在企业里面怎么让它自动化，
嗯，
我们分为 这三个类别，那因为它进步的太快，你可以拿它来做工具，然后再生产产品跟服务，你也可以拿它来做个人的这些比如说在企业里面，我现在听到的比较传神的话就是说啊，就是每天要去用它，所以我会觉得说以前台湾会讲到说哦，你吃饱没，你吃饭了没有，
嗯，
现在真的是说哎，你今天用了 AI 了没
AI 没有、
嗯、你今天用了 AI， 而且不只是普遍型的 AI、嗯、而是 OpenAIChatGPT 的 AI、
嗯
欸、所以现在我在像我高中的小孩问我数学，我都会问他、欸、你有没有用OpenAI 去试试看，
是、
欸、然后 他说、欸、他还没有，然后来去试了以后、欸、我看了结果、欸、还真蛮厉害的，
真蛮厉害，
真蛮厉害、哦、他的
解释跟以前不一样、哦、现在都很厉害了，
对对对，他最大差别就是跟 Google 的差异，就是说 Google 给你找上万个东西，你要这一个一个去确定一下，他现在给你、啊、可能有时候会有错，但是就是
你觉得还不错了，
蛮有逻辑 的、
嗯、
的部分，我验证不错的话，我还去改他的题目，哎、欸，他还真的会改他的解决方案、解决的方式、哦，所以算是还真的蛮厉害。
嗯嗯嗯。那像我们工研院现在做的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厂商他们在有一些他们需要的领域里面的一些应用服务吗？还是说我们会提供他们技术上的一些解决？
我们的研究的成果有几个我们称为出海口、嗯、一种就是我们把技术寄转给厂商，那个厂商有可能就是制造业啦，或者是支付产业，我们称之为 SI， 它可能会再提供给终端的制造业、嗯、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欸、我们是整个系统，然后就有新创的公司然后去服务厂商、
欸、是、
欸、所以会有不同的技转、欸、或者是有新创的 spin off、欸
哦、那你就需要很多懂 AI 的人在你这，你现在这个办公室有多少人？
我们办公室都不是全职，就是把、哦、公院各所中心跟 AI 的应用跟技术开发放在一个固定会去交流跟讨论。那我们目前因为生成式 AI 非常的热门嘛、嗯、那有很多百工百业其实都需要这样子的协助，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就开一次会。
哦，所以你这等于是一个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两年了，
你们一个 AI 指挥部就对了。
对 AI、就是在讨论策略啦，以及我们在各部会都有一些科研的计划要去支持嘛，所以我们 会一起来做应用跟讨论、
嗯、了解。那像现在的企业来讲、哦、你要怎么去建议他们说如果你不做 AI 你就可能会你的竞争力会不够或是怎么样，对企业来讲他为什么需要 AI？
就像刚刚讲的说、嗯、你今天使用了没，我觉得第一个要先去使用它。
对，
那你使用它的话就会分成刚刚有几个面向嘛，我可能会帮助我的研发啦或者是生产线，另外一种就是说我对外，我如果是服务业我对客户客服那件事情怎么去用它、嗯、那另外一个是企业内部的，就像我们今天会用计算机啦用电脑啦，你也可以现在马上有很多这种不同的 AI 的工具应用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翻译，现在 AI 翻译是很厉害，
对，
我们用在、嗯会议记录，我们用在做脑力激荡，我现在脑力激荡传统的话是几个人进来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在前后我现在都要把 AI 纳去工具之一，假设这个讨论的议题没有机密性，因为现在很多 AI 的工具你要透过云端，
对，
太机密的东西不建议这样子做、
哦、
但是一般的讨论的话、哦、对对，你因为 你不知道那些资料如何会被应用嘛，所以会议记录，那像公院我们又有自己开发的能力，所以我们比较机密性的事情的话我们会用自己组成的 AI 的工具、嗯、但从 open source 从开源里面去拿一些软体，但是真正都成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内部，所以我们在去年十二月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就优先去尝试把会议记录都透过类似 ChatGPT 的软体，传统可能会需要一天的时间去确认，我们在所有的重要的人事讲完大概半小时之内可以让他确定刚刚讲的重要的载入，从逐字稿然后变成重要的载入，这个全部都是 AI 今天可以做的。
我觉得好像现在就是老板交代什么事情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 AI，
对，
就像我们记者现在如果说要写新闻，
是
对，也可以去试着去说我把它输入一个背景之后，然后他就帮我可能把这个法说会或者是记者会的内容就写出来，
真的很厉害，现在真的很厉害。
哇，那真的是大家就是在讲
无所不在。那我们是说，去使用它，你才会知道说，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希望看到路上都是机器人？
对，
我不认为，我认为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人机协作。
对，
像我们在院内的 AI 应用策略办公室里面，我这边所强调的就是说。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去创造那个跨域的价值，那这跨域有可能是不同的产业领域，有可能不同的技术领域，可是未来这个跨域的协作可能是人跟电脑或人跟有 AI 的电脑之间，
是。
那2016年是 AI 的元年，我记得在后来在美国那个 CES 大展，他们曾经把 IBM 的电脑两台电脑让他去讨论任务型的目标的时候，他们会去讨论解决方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解决的方案就是把他团队里面的人给干掉。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其实是有包袱的，然后有限制的，
对，
那你如果真正说让 AI 或电脑去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为止，通常人的价值会被贬低，甚至像过去几十年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说最终人就会 受到那个电脑的反扑嘛，
对对对，
那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就是你如果完全不去限制它，所以在我们供应内部啊，也是知道说，哎，但人的价值最后还会被彰显，不然的话 AI 的应用一定会受到局限，所以我们最早期，比如说我们在开发工厂的制造的机器人的时候，有一种思维就是无人工厂，然后就是尽量是自动化，可以不需要人就不需要人。但是逐渐这几年，另外一种思维就叫做人机协作，或者是我怎么样能够用 AI 的工具让人持续是在那一个应用生态里面。那这个是有难度，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也都不一样。当你全部都是无人的时候，这个是局势都会走的方向，它没有文化的概念在里面，那也会让竞争是大者恒大。但是你当需要有人在你的解决方案里面的话，哎，台湾就有不同的民族性，全球又有不同的民族性，其实大厂不容易一统天下。
嗯，
哎，那你如果更成功的话，你所受到未来应用的阻力会越小。所以我们目前在院内发展的两种思维，一种是完全无人的自动化，但是我们也极力在发展，就是说怎样把人，比如说我们在各行各业有达人，他的工匠的这些知识啊，是需要传承，而且需要传承以后，你不希望那个人不见，希望人继续在那一个应用里面。所以我如果能够给企业家，特别是很多台湾这是中小企业， 有一种思维，就是说很多东西可以自动化，可是你自动化其实跟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可能差异不大，但是现在 AI 还没办法做到的，比如就是说，哦，人的温度，像同理心啊，同情心啊，在服务业是很重要的，然后在创意的部分还有一些电脑是没办法做到的。
对，
那你如何能够让这些人愿意留在你的公司帮助你，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是希望说完全无人化。
嗯，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可能还是另外一个分水岭。所以再提到我那个小孩，他要去大学，然后他想要念电脑，我就说啊，这学电脑的未来都会被电脑给干掉。
对对，
你可能要去学哪一个领域，再加电脑，会使用电脑，但是你可能要人文科技啦，或者是说啊，你是要学心理学啦，或者是说啊，你要走某一个是要去熟悉那个病理啦，或者走医疗啦，或者说啊，你要走那个艺术啊，哎，你会用电脑，但是不要为了电脑而去学电脑，这个终究会被 AI 给干掉。那我会认为说 AI 的速度进步之快，只要人可以教人的东西，都很有机会被电脑取代掉。
对，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因为我们事事求 AI，
哎，
然后反而让我们自己变笨
啊。
对不对？我觉得比较难的问题，我就想要问 AI 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那到时候真的是 AI 它透过这些运算啊、数据，它真的是比你越来越厉害。反而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再去学新的东西、学新的语言，或是学新的一些事物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被 AI 全部学习掉。
没错，您讲的是很对。我会这样子看了，就是说过去我们小时候心算，
对，
那后来有算盘，
嗯，
那现在有计算机，
计算机啦，
然后有
电
脑，对不对？你如果一直在做计算机的设计、电脑的设计，你会被新的技术给取代掉。
对，
可是你去用心算的人、用计算机的人、用电脑的人，他的价值彰显在另外那一面。那我觉得这个应用面目前持续在扩大中，持续在扩大中，所以在应用面，因为一直有这些创新，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部分只会说，哎，看到它会得到协助，
对，
而不是说它会面临到那个AI 的竞争。
嗯，像最近不是有讲说有一个第一个那个 AI 工程师
Devin， 对对
对啊，那现在人家就很担心啊，然后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就业的这些人力银行，他们都直接讲说，工程师以后最危险。
是啊，是啊，是啊，甚至
最容易被取代。
比如说我们台湾之光的半导体产业，
嗯，
其中晶圆制造也有那个IC 设计啊。
对
，IC 设计也是一样啊，它是属于那种软硬整合的设计的服务的一种产业嘛，
对，
高科技的服务产业。可是你纯做 IC 设计，哎，也会被 AI 给取代掉。
对啊，对啊，所以我说未来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越我们在强调我们希望是人机协作嘛，
对对。
但是因为科技实在是你很难想象，比方说我们今年是看到这个速度，可是明年可能十倍、千倍在成长的话，那其实会不会就是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负荷这些，
对，
这些也没有学习力也没那么快了。
几年前我们曾经请了那个苹果并购的一个研发的主管来到台湾，在他的这个大概是2017年左右，在他们的架构里面呢、不只是软体硬体，其实还有一个叫做人的思考、他们那个软体硬体就是 software hardware， 然后他们有一种叫做 brainware， 就是脑力科学，类似这件概念。他的概念会是这样子，就是说只要人类不会把人给消灭掉，永远会有人存在那个应用的生态里面。那你怎么跟那个人，不管是服务他，跟他做团队，你那个人跟人之间不会消失掉。所以就像最近有一些 AI， 它会进入到这种聊天的机器人，甚至说你进入到那个饭店，然后一开始你进去，人家说苏木忠啊，谢谢你这次来。然后上次你来的话，因为怎么样，那我们这次非常高兴你又来啦。或者说我们上次有些服务你觉得很满意，我们又有新的服务，类似这样。机器人跟人讲出来的可能会不一样。
但我觉得很不习惯
我
到柜台，然后一台机器人，
没错，
跟你 check in， 然后进到房间，然后都没有人，然后就是
比较睡的方向，就是说那一个人还在，但是他有工具。那讲出来的其实是人跟人，
还是需要人，
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工作，
这个工作都在里面，对啊，
不应该要被取代。
对，因为人跟人还是有一些部分的话是机器也许
模仿不出来的，
但是那个温度不会有。
对，
所以你一个饭店，他用机器人对待你；一个饭店是一个人对待你，除了寄的东西都一样以外，他还有多增加人的温度，这是未来。
现在餐厅也是其实你进去就扫码点菜，
对，
然后扫码点菜之后，机器人帮你上菜，
对，
其实你也没碰到服务生。
可是就我前日才去一家那个连锁店，他们是进去扫码，可是接下来是服务生来，
接下来是服务生来，
对，所以他稍微就是有那一种，就是说你可以协助他，但是呢，尽量还是跟别人要有一些区隔。
但我觉得现在的服务生可能跟未来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内容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辛苦。
对，
点完菜他也可以用机器人送上来。
所以不管是企业或是人，你一定是把那个最容易被取代、价值最低的先交给 AI 或机器人去做嘛。就像我们今天不会再用心算或者用纸笔去算那些数学，可是我可以用在其他的工作上面，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增加。那另外有一种就是说，我工作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减少，但是我的休闲时间增加，那也是另外一种价值的提升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一样是说，我们现在 AI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强大的晶片可以运算，
是，
然后也有云端可以运用，所以基本上AI 的想象跟以前大非常多，
对，
只要你想得到的，其实都可以连接到每一个工作上面，多少都可以应用到啦。
对，
所以对于这种应用方面来讲的话，会不会就是说，那企业就是要获利嘛？
对，
那你觉得说在企业里面，他们要怎么样子去把那个应用可以导向帮助他们获利更好？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对，像刚有提，就是我们把它分为不同的产业嘛，有制造业、服务业跟农业啊，当然有不同的应用。另外一种是在企业的内部啊，企业内部有时候是不分产业，比如说我们可能都会有客服，台湾制造业很强，可是我们都是在服务国外的品牌，所以有一部分我们在服务客户的那一端的话，不管是 B2B 或 B2C， 可能差异不大啊，那个都是属于企业内部的那个自动化，或者是怎么样让它 AI 化。那所谓那个竞争力，我会觉得啦，就是有一种叫做我是提升我的效率，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降低我的成本。那可是呢，在百工百业最有价值的就是提升那个 决策的影响力，或者是因为很多，因为 这次的 AI 它是蛮有逻辑的概念，
对，
所以它不只是把重复的事情变快变便宜，另外一种就是说企业里面有很多需要去做决策，比如说哎，我是做行销，那我应该是针对哪一个 TA 或者是我的目标的群众要去做什么事情，
是
这个部分其实现在都 AI 可以协助，最终还是要人进来去做最后的决定，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其实决策已经提升了很多。
因为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工作出来了，就是说我企业要用这么多的 AI， 所以要有一个 AI 的领导人出来，
哦，对对
对， 对， 对，老板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那是未来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职位？
以前有 CTO 嘛，技术长，
对对对，
然后 CIO 资讯长，
资讯长。
那可能现在很多都是说这个 AI 的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叫 CAO 啦，但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就是说他已经进步到可以去协助决策，但你也可以把决策交给他，可是就是有风险。包含说他学习的过程有没有被污染，那这个污染就是有可能是他学习的过程，他资料就是没有那么多，他虽然很多，但是你给他喂某种资料或者他只收到某种资料，他可能就会有误差或者误解。另外一个当然是人为的，我人为特意在那个模型里面去建立某些东西，我也许我的思维就会改变，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那个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但是你怎么去用它，
是
你怎么去用它是一个决胜点。所以跟过去不一样，就是说它已经进入到决策的意涵了。那这个部分在很多中小企业其实要能够早点认知，你如果没有去用它，你的竞争者去用它，相对的你就会落入那个竞争的劣势。
了解。那就你的了解，我们现在比如说国内的企业的话，大概还有多少比重的他们是有需要这样子，就是变成是整个就是 AI 化来转型的呢？
我们在
有没有这样的
去年年初啊，就是针对生成式 AI 做了两次的论坛，第一次在去年六月，第二次在十月的时候，那我们有揭露一个调查，台湾的中小企业普遍60%是缺乏 AI 人才。
我还是有六成多，
六成。
那所以说可能会取代一些人才，但是 AI 的人才会增加很多，以后需要 AI 的人才。
对对对，他需要至少如何去使用 AI， 他不一定会设计 AI， 现在不一定要
设计 AI， 不见得会设计程式啦，但是你要，
因为现在 AI 可以自己设计程式，
对对 对，
所以会去使用它的人才现在都很缺。
哦，那是一个以后未来的一个主流。
对对对对，
相对之下也比说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行业它可能更有价值。
对 对， 对， 对，
一些职位更有价值，
还有一些支付产业啦，支付的一些企业的话，因为不是每个中小企业都能够去雇 AI 的人才嘛。
对，
所以有一种行业就是说你是透过支付产业去协助它。
哇，
就像我们过去在客服的时候，有一阵子在中国啦，在印度啦，你其实是远距，你不知道那一家银行用的客服的人员24小时其实是不在他的本国。
对，
那未来这种像我们今天用这些笔电的这些软体，它也不在我们这个国家，可能就是云端。
云端，对。
那未来 AI 有很多工具就会透过云端，所以中小企业不一定要有 AI 的人才，但是他们一定要有知道怎么使用 AI 的
人才，怎么使用 AI 人力。
对
OK， 那个我们经济日报其实在这个就是跟工研院有提供我们其实很多很棒的文章，甚至是我们的名家观点，有时候尤其是这种 AI 生成式 AI 的文章都是由这个工研院有时候来帮我们撰写。那如果说对于我们经济日报上面的有关于生成式 AI 相关的文章有兴趣的话，也都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就是随时的去打生成式 AI 怎么样去善用生成式 AI 创造创新价值的这样子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苏副总还有我们工研院相关的专家他们有的一些观点，就是在我们节目之后都是可以去搜寻来探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副总也有提到哈，就是像刚刚已经有讲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丢到云端，然后那其实未来就像你讲的，很多我们其实了解很多现在很多企业他们做 to C 的，其实他们客服其实根本都不在台湾嘛，他可能就是只要是在哪个地方，他有一个 center，
是
那其实他可以省下不少的人力哦。那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我们都丢上云端，然后你的客服是在国外，企业里面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资安的问题啊，数据外泄的问题啊？那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 AI 很多都是透过云端去运算的，那你根本不晓得说他把这些资料是不是又重复运用在他们自己个人私人的利益或是什么的，企业要怎么去防范？
应该跟过去一样，就是说，哎，什么东西你最机密、最有那个核心竞争力，你怕别人窃取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要特别去保护。那谈到 AI 作为工具，或者是 AI 使用公司里面的资料，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很审慎的判断。所以像 NVIDIA 黄仁勋他有讲说，每个国家可能都要有自己的那个 GPU 的运算中心，
对，
意思有点类似这样子。那以及我们政府在最近这一两年也是在倡导，有些东西是一定是我们自己要去建立起来，也许跟国外的技术跟规模会有一点落差，可是它就是有一些对国家来讲是治安嘛，那对企业来讲是竞争力的问题，那这个都是要企业的老板要做一个审慎的决定。所以像工研院，我们在Open AI 或甚至是 AI 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院内就有一个规范，提醒我们的研究人员，在有一些机密性的东西的话，你不能够上云端去使用Open AI。我们就会有这样子。那我们也陆续的话，利用一些 open source 开源的软体，把一些 AI 的工具啊，也会有自己的工具是在我们院内使用。
是
啊，有一些是判断是还不错，那也比较没有资安的隐忧，我们是可以上云端。这个大概都是要做类似这样的判断。
那像现在大家企业使用 AI 的话，它会不会就是在成本上会增加很多呢？还是说就像我们讲，它如果取代一些人力的话，它其实是省了不少成本，这方面你怎么看？
目前都是利多于弊。
利多于弊、就是多运用会比
较好。多运用，那另外有一种利多于弊的衡量的指标，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有没有比你更快，对不对？一个是我内部的成本，内部的人力有没有更精简，另外一个是即使成本稍微增加，人家的速度有没有比你快？所以我们有看到 AI 在制药方面的研发，
对，
在软体产品开发的速度，其实竞争对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所以当然那个随着 AI 的速度增快，这个所谓什么东西要自建在家里，什么东西要用别人的，的确是越来越困难。
对，
就是它是一个取舍。
其实你这样讲我是蛮有感的，因为像假如说竞争对手做出来的话，某种程度也是在讲说他的创新比我还厉害，
或者你的订单就没了。
对，
因为传统不管是 IC 设计也好，不管是人文科技哦，有一些小说啊哦，所以 Devin 是现在变成比较完整的软体工程师。
对，
我们看到很多主播现在也可以变 AI 吧，就是说虚拟的主播，
好不好？以后他在电视上播，你都不晓得他是真人还是假
的。对，那很快就是说，你会看到最近有 AI 的选美，就是 AI 创造不同的女性的还是女性的，他还是没有选男性，女性的话，然后让大家去选，可是呢，基本上它整个都是虚拟的，都是虚拟的。那你很快会看到这种奥斯卡奖，过去有这种 animation 就是动画，未来可能会有 AI 的演员，就 AI 的演员他的情绪不是说完全是 会自主性的，然后当然现在已经 有 AI 的艺人嘛，日本韩国，可是未来的话你可能会看到 AI 的演员奖。 那再进一步甚至导演 AI 已经进入到可以写故事，他 再下一步可能就是导演了，这个 又更厉害，所以人的部分应该持续会往前走，不去使用它，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会持续落后。
对，那最后就是想问你的，就是说那怎么样子去帮我们企业去实现这些创新呢？怎么样去结合创新，让他们可以就是增加他们的获利，减少他们的成本。
是是是，像我们供应链有那个像贵公司一样，都会有一些研究的报告啦、文章啦。我觉得一部分就是资讯要持续的更新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内部的现有的员工跟新的员工会不会使用这些是一个重点。会不会设计是其次，但是会不会使用就表示说那个有没有与时俱进啊，或者是他的那个行销手法啦，或商业的决策有没有与时俱进，这个其实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我们在中小企业，他的创办人，但你不能够换创办人，创办人一次就是永远，可是他周边的团队其实是非常重要。
哦，你讲到创办人跟资金有关系，对啊，其实 AI 未来其实资本也是非常
非常重要
的，
它还是有一种大者恒大的定律、啊、
不管是资本啊人才、哦、
对对对对，
它都会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吸铁这样子。
对 对，但是就是我们有看到，就是说这些很大的公司，即使是 .com， 它都会在某一个称霸的时间点以后，会给一些新创的公司的一些想法 给受到挑战。所以像 Devon 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不会从大公司里面出来？我想不变的定律就是说，当公司大者恒大，越来越大的话，可能有一些新的思维或新的想法不太容易在那个生态里面，
不够，
就是它有一个惯性的，就这群人原来做的东西你很难把它推翻掉。大部分就像我们创办人大概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跟一些理念，不太容易一下子改变，
所以有些好的点子可能就淹没在
对，所以像我们也常常做一些国际链接，我去 Google 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有些公司，比如、Facebook 认为说Google 已经老旧了，可是那个 Instagram 会认为说 Facebook 已经旧了，但是才没隔几年，所以我说一代换一代，那包含这些像 Devon 的都是小公司，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在大公司待，但是可能是待过，可是那个环境不适合他去试一些新的想法。
可是对我大公司来讲，我到时候把你买下来就好了。对，
因为要看他卖不卖嘛，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为什么就不买下就好，但是其实就很多，因为取决就是说那个创办他就不愿意买，不是说不能够买，他就是不愿意买，他原来不在大公司继续待，就是因为这样 的原理。那我们看到在国外这个还蛮普遍的，所以虽然大者恒大，但是都是在某一些时间点就是有人会串起来，
就是一直维持那个创新的动能就对了，
从新的公司出来。 对，
好，今天我们很谢谢苏副总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喜欢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忘记给我们五星的好评哦。那如果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有想听的题目，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是来信告诉我们。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谢谢
听众朋友。